今天这小弟在大家的面前讲一些门徒之道或者信徒之道，或者讲一些关于中国的内容，对我来讲非常荣幸。有些事情是也许是跟你们的思想稍微不一样，我们能不能改变我们的思考、思维的方式？能不能从圣经的角度来重新考虑整个世界的人类的历史和文化，包括中国的？中国的名字，我最喜欢的名字一个是神州。我们的古代的祖先，他们来到中国之后，发现的黄河上游的好地方，觉得这个地方就是神给我们预备的地方，这就是属神的地方。所以一直历史以来，中国被称为神州。除了这个以外，没法解释。而且有很多。中国的古代传说当中，我们可以发现跟创世纪有关的内容。盘古开天辟地，这是头一个，就是打开中国的历史传说，这就是那个创造的传说。第二个是女娲用泥土造人，女娲用泥土造人也是一模一样，而且这个女娲和挪亚是其实一样的名字，NA。女娲、挪亚就是发音稍微不一样，因为那个习惯不一样嘛，都是这样的了。但是我们的一个悲剧是什么？就是这边大哥也讲了，就是神死了我才可以活下去，所以故意的把神死掉，然后自己怎么那个开始那个活呢？就是这样的了。我是北京猴子。北京猴子变成北京人，欧洲猴子本来高鼻子蓝颜色的这个猴子变成欧洲人，我们觉得这就是真理，这就是科学。好，人的祖先就是猴子，那猴子的祖先呢，就是弥勒，没有一个人知道，科学家、人类学者、考古学者谁都不知道，猴子的以前是什么，牛或者羊或者猫。谁都不知道，所以我们是从都是就是那个进化论的思考那个方式来，就是解释世界的人类的历史。如果这样的话，那个中国的那个古代的一些内容，我们根本解释不了。我在国内首先学习中文，已经拿到那个文学士，念了4年。本身我在韩国已经开始学了那个中文了。然后再开始念那个思想史，中国思想史，念了3年，念了就是2年了，我不需要3年了，就是念了2年，他们已经感激给我送一个学位证书。但是我念那个思想史的时候，就是发现有很多问题解释不了，一打开都说那个考古什么什么证明什么发现呢，但是考古这个东西我自己念不下去，可以念但是不懂。所以我需要决心呐，神呐，我要不要重新学习那个考古学？这是冷板凳，谁都不愿意学习。但是为了神的国度，为了更准确的解释，就是重新开始学习了。我以前学的就是那个神学了，把神学的东西放下去，然后开始学那个考古学。因为我知道呢，我父亲的心。他对我们的孩子多失望啊！因为很多东西，就怎么说呢？这孩子说，孩子否认父母，我不需要父母，我不是通过父母的那个工作出生的，我是自然出生的，都是这样。父母虽然很疼爱他，但是等什么地步？等这孩子自己了解父母的心肠。所以神呐。我们就是按圣经的那个道理来讲的话，我们东方人全都是挪亚的后孙，特别善的后裔，怎么知道这个呢？就是我们看那个甲骨文，或者商代的一些东西，你们去那个博物馆，中国灿烂的古代文明全都是什么？什么鼎啊、立啊，全都是这个东西，青铜器是吧？这个青铜器用在什么地方？什么用途？祭祀，祭天的。 所以古代皇帝的这个象征就是九鼎，九个鼎就是皇帝才有的，那七个鼎就是后的侯诸侯都不一样，那这个鼎或者其他东西全都是祭天的时候才可以用。甲骨文80%的内容就是求上帝的内容，就是大概这样的形式。神呐，我们明天要祭司想杀200个人祭你，你的意思如何？我们明月14号要打仗，你的意思如何？都是这样的，这求问上帝的。所以从历史以来都是那个神咒人的心肠当中有拜上帝的。这里面有几个人已经上过泰山了，泰山就是历代皇帝都是祭天的一个地方，在那边有个玉皇大帝坐在那边，这玉皇大帝象征天，就是天地上帝，天坛就是皇帝祭天的一个地方。在天坛里边没有龙，没有别的那个偶像，还有天坛里边中间你们进去就是能看到我们古代的那个皇帝祭天的时候用什么东西来祭天的呢？羊和牛。我们汉字里边有牺牲，牺牲就是牛字旁羊嘛，所以就是那个材料牛和羊，然后我用割来杀，就是牺牲。神这个是什么？就是两个意思，一个是看到戏啊，另外一个是祭坛的意思，以前那个祭坛嘛，给上帝做祭祀的时候，是神把自己的意思让我们知道，这就是神。然后在祭坛上用羊来做祭祀，这是最好的一件事情。哎呀，吉祥啊，这个吉祥的祥，在祭坛上用羊来做，而且就是这个这什么呢？这什么美？但是你们看那个，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思考，中国人的祖先，他们的就是生活方式到底是什么？我们学习考古学的时候都说农业民族，但是农业民族不能这样写的，农业民族是不是放羊的？如果应该写的话，这样写才可以了，牛大。我们喜欢什么肉呢？猪肉了，猪肉，猪大，哎呀，美呀、啊！这个过春节没问题了，就是这个了。但是牛美，你这是羊大，哎，很奇怪，是吧？跟羊有关系的全都好，这个羊吃草，哎呀，很善良啊。李善求这个善就是这个。善的意思还是那个会的意思，是吧？善求是会求的人，善于求神的一个人。所以你们有什么祷告题目，马上给我报名一下，我为你们代祷，就是很快神听的。而另外一个，我们再想一想啊，我们汉字里边到底有没有创世纪的一些记载的内容？就是这个马嘛，是吧？马呀，或者牛啊，这个都是那个象形文字。象形文字是看一些东西，然后把这个类似的做出来，这是象形文字。但是一些那个动词是比较难，动词是吧？那我们想一想，这个来，看这个来的这个动作，到底怎么表的，人家都会明白。因为这个语言 language 就是我也懂，你也懂，大家都懂的时候才可以了。来的时候，哎，我写了来字，他吃饭就不行了。那这个来嘛，两个木头，一个木头是吧？然后两个人，亚当和夏娃犯罪之后，藏在后边， 神说你在哪里，我在这里，你来，他们出来了，是不是这个解释太勉强啊？就是如果你不愿意接受这个的话，我再别用别的来跟他们讲，跟你们讲。刚才那个袁大哥跟我们讲了，在圣经里边有两个树，中国也有，念考古的时候都是讲一些这个生命树啊，什么树啊，都是这样。神把这个两棵树让我们看，让我们看是什么意思？禁止你不要吃这个，这两棵树你不用。哎，还有一点道理啊，这个啊，这个刚才又是来的又稍微勉强，但是这个禁止啊，有一点道理。那这样我再给你提一个更准确的证据。女孩子比较喜欢这个，贪婪的烂，啊，这个知道吧？就是为什么祖先做字的时候，何必禁止的禁或者贪婪的烂用这样的形式来表达，都有道理。什么？这是口传，当时文字还没形成的时候，用口传来都知道。那个亚当和夏娃，这两位，或者我们以前创世纪第一章到十一章中间的一些故事都知道的，所以我们应该重新思考整个中国人的历史，特别是古代的历史，从圣经的角度来看的话，非常容易，非常容易。所以我们做一个知识分子都有这样的责任。今年我生了一个孩子，我今年是40岁了啊，40岁，才生一个。其实我结婚是18年以前做的，这十八年时间没有孩子。我上大学4年级的时候，我看上了一个女孩子，所以我等不及了，4年级的时候结婚了，很早。但是当时我的心里边已经有那个爱中国的心，所以当时我去不了中国，如果有孩子的话，孩子肯定拉我的腿儿不让我进去，因为我已经看到很多我的前辈啊，哎呀说得很漂亮，但是有了两个孩子三个孩子，结果呢都坐下来，他没有去过。所以我们一对夫妻结婚的那一天，我们在神的面前祷告，真的为了国内的施工，我们愿意放弃这个孩子。我们两个人已经结婚了，已经不简单了，所以孩子可以放弃了，是这样祷告的。没有孩子在国内生活比较方便呢，有很多那个危险的时候都是过来了。但是年纪快40了，哎，看别人有孩子，就是我也很羡慕啊。而且我们不是不能生孩子，就是故意不生孩子。我研究神的创造的时候，就是神说你们生养繁多吗？哎呀，我这就是违背神的命令啊，我没有资格讲一些的创造这些内容。所以我过一下来做一个很痛苦的悔改祷告，神啊，我搞错了，对不起你了，真的对不起你了啊。然后我重新要孩子，你能不能给我送一个孩子啊？但是神呐，我年纪已经大了，不能年年生啊，所以双胞胎好不好？一次生两个，那一次生两个的话，中国政府也说不了什么了。然后开始起名了，神呐，好，第一个孩子是挪亚，第二个孩子是方舟，好不好？然后我把这个名字写在墙壁上，然后天天祷告，你向我学习这个，天天祷告，然后在圣经里边关于有关什么生孩子的内容，天天念，什么玛利亚呀、伊丽莎伯呀这些内容啊，都是撒母耳，天天念，天天念，然后祷告，祷告，祷告，正好我爱人的名字就是撒拉， 神的，萨拉是就是89岁生孩子的嘛，他是今年39岁虚岁，周岁38，哎，差不多嘛啊。然后祷告祷告祷告，然后就是过了几个月，这样的场合上，就是美国人的聚会的那个场合上，我就是做一个见证了。他们也是流着眼泪，然后解释之后，他们都说，我们虽然是美国人，我们能不能为那个就是贝勒利来做祷告啊？他们都做通声祷告，真的。然后在国内也是，国内的弟兄姊妹也是为我们祷告，韩国的一些父母啊、家里人那有认识的人都祷告了，从来没有这那么多的人同时祷告啊，所以神也有他的面子嘛。结果呢，就是过了两个月，这是我爱人就是怀孕了啊，这是实际的。以前是想怀孕也不行，就是祷告之后，祷告祷告祷告之后，就是听我们的祷告。所以我的关键是，是不是双胞胎啊？我们检查了，检查之后，哎，就是一个了，还一个已经，算可能知道我们的一些事。我稍微失望，我自己，但是我爱人说，我的身体不行，如果我怀孕双胞胎的话，我根本活不了。神照顾我的身体啊，而且他喜欢女孩子，所以生了就是女孩子了。那女孩子的话，到底给她起什么名字？方舟或者挪亚？哎呀，开始苦恼了。苦恼之后，行，挪亚的这个名字是什么呢？挪到亚洲来的嘛，啊？哎呀，这个汉语就是翻译的非常准啊，挪到亚洲来。好，你是挪亚，我给她起了个挪亚了啊啊！赞赞赞赞，8个月的。本来这次我爱的和那个小挪亚，我们把他叫那个小挪亚，小了挪亚到这边包着给你们想那个献一首歌的，但是今年恐怕不行呢，就是8个月不怎么方便过来，所以明年他们俩母女俩给你们献诗，所以如果想听的话，明年再报名没问题。今天我的题目不是这个了啊，但是我们做一个知识分子的话，这些内容都有兴趣。RICH， 我们都喜欢这个词 ，rich， 我们都喜欢，但是我们可以把这个用别的方法来解释 ，Richer Research Institute for Creation History， Research Institute for Creation History， 我们住在这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应该研究这个。从神的角度来重新思考人类的一些思考的方式啊，或者文化呀、历史啊、哲学呀，这就是从神的角度来看的。所以请你们关于这个方面有兴趣的人，我们能不能合起来一块研究？而且你们是对国内的弟兄姊妹来讲的话，特别是大学生来讲的话，你们是一种偶像。国内大学生的盼望是什么？你们回顾3年以前、4年以前的事情，只有一个希望，就是出国留学。这就是你们人生的目标。来了这边，没想到神给你们安排那么好的机会，听福音，认识了神，受洗，做一个基督徒。现在国内很多知识分子也不知道神是什么东西。如果将来你们有机会在国内讲课的时候，啊，这位先生就是在美国念博士学位的，哎呀，我也想向他学习。这样的时候，你们说我在念书的时候认识了最宝贵的真理，就是耶稣基督。哎呀，这个影响力最深了。有一天，我希望你们会有这样的机会。阿们。你们讲的时候，很多年轻人愿意听的。在国内有一些基层阶级，在那边传福音呢，传遍的速度特别快。但是那个知识分子那边呢，还是有一点慢。 因为信主的人全都在北美，在国内很少，因为国内没有机会听啊，所以我们能不能给他们安排啊，安排机会让他们听。我们是已经是基督徒，基督徒是信主的，那是信主之后我们能不能要成长。这生孩子就是，我说生孩子就是完了，我的责任已经结束了，我不需要再对那个孩子有责任。如果这样说的话，这是搞错误的。我爱人为什么不能过来？虽然他生孩子，但是他对孩子还有责任。他平时对我这样讲，你呀小李呀，你呀根本没有资格当父亲了。为什么？你对孩子的关心太少我那么辛苦生孩子，你应该多花时间来照顾照顾孩子，但是你一直在外面奔跑，回来回家就是睡觉。这样有说这样的埋怨的话。但是妈妈生孩子之后，妈妈对孩子最有关心，最有爱心，所以关心他成长。对了，孩子一定要成长。我的孩子八个月已经长了八颗牙了，那妈妈给他天天的喂好东西啊，照顾啊，就是这样嘛。同样的道理，我们做一个基督徒刚信主的人，如果谁都不关心他，他一直永远做一个像孩子那样的基督徒，容易发脾气，不怎么愿意侍奉，在来教会只喜欢喝茶吃东西，收拾椅子呢这个让别人来做，他自己享受，变成这样的。所以做一个基督徒应该在成长，在进一步发展成什么地步，就是门徒的地步。这里边有个简单的一个讲义，因为时间的缘故啊，跟你们简单说一下门徒这个意思到底是什么。门徒，门徒这个含义本身就是学徒或者学生的意思，在一个某种门下之下向师父学习的人就是门徒，100%向他学习的。那个福音四福音书还有使徒行传里边已经记载了270多次啊。那这样的话，这个门徒这个词是非常重要。其实啊，就基督徒这个名字是后来产生的。跟随基督的人，认识基督的人，全都是我们把他叫门徒，属于耶稣门下的人，我们全都是门徒。但是刚信主的人和稍微成熟的门徒到底有什么区别？其实没有什么区别。我们为了更准确的了解来讲的话，信徒是相信耶稣的。有空栏上也填一下啊，相信耶稣，这就是信徒。那门徒是什么呢？跟随耶稣，只知道或者相信，这是一种信徒的地步。跟随耶稣的人就是门徒。那信徒呢，接受什么呢？接受救恩，神赐给我们的恩典，我接受了，这就是信徒。那门徒呢？耶稣说：“哎，你过来，跟我走。”耶稣呼召的时候，接受呼召的人就是门徒。神啊，对不起你了，我搞错了，认罪悔改的人就是信徒。那做一个门徒呢，已经做一个彻底的悔改了，那需要什么？造就训练，造就自己，通过训练来不断地造就自己，就是造就训练。信徒吧，全是恩典。刚信主的你在教会里不需要做什么，就是老基督徒全都帮助他，全是恩典。但是做一个门徒吧，要付什么？付代价，做饭啊，洗衣服啊，收拾啊，这样的服饰也要 付代价的。那信徒信主是什么？目的是什么？为得永生，为得永生。那我们门徒呢？为做主公。所以我们做一个门徒必须要做一些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留下的工作。这个工作是什么？这就是大使命。
同意不同意？
同意。
大使命的核心内容，
大使命的核心内容，你们要去。所以首先做一个动词，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是门徒。然后洗施洗，就是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然后再进一步，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教训给他们，让他们什么？让他们遵守。如果听到没有用，听到然后再做一次行道，啊，这两个合起来的时候才可以有意思了。然后就是主耶稣基督给我们一个福分，什么？我就常与你们直到世界的末了，就是我跟你们同在。跟我说一遍吧，去，去，门徒，习，教训，遵守，同在。中间是主耶稣基督，这就是我们大使命的核心内容。那我们再想一想，我们的教会，我们的教会可以说是这样的教会车轮吧，就两个车轮。如果一个车轮大了，一个车轮小了，那这样的话，这个是不能往前走，就是转一转，啊，转一圈，没有进展，没有进展。比如说你们的知识多，你们的行道少，那你们的信心也充实不了。在教会里边，工人就信徒多，工人少，也是这个教会发展不了。都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的信仰无论是哪个方向都需要一些平衡的，平衡的时候才可以往前走。如果不平衡的话，还是中间转转转转，忙得要命，但是没有什么能进展。所以教会里边这两个道到底那个象征什么东西呢？啊，是这样了，我们的大使命里边有大使命的教会发展的时候，一个是工人车轮，还有一个是门徒车轮。我们基督徒包括刚信主的人全都是信徒或者门徒，这个门徒往前走，走的时候在旁边，如果工人继续走的话，这个教会很快发展。目前中国教会的最大的问题在什么地方呢？以前信主的人太少了，那现在呢，通过各种不同的渠道来很多人信主，但是牧养他们的人太少了，太少了。所以赵牧师在国内一直做的就是那个造就一些工人培训呢、啊、工人培训施工是非常重要的，因为需要一个平衡嘛。这样的时候将来的中国教会才有前途。那我们在教会里边应该到底怎么做？这个大使命福音施工的我说那个八大步骤，那这是一个教会了。这个教会里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八个，那这个教会本身的目的是什么？教会本身的目的是敬拜神，还有服侍人，就是王相。我跟神之间就是敬拜神，神赐给我恩典，我同时我跟弟兄姊妹到底有什么关系？这是一种服侍的关系，就十字架嘛，往下就是敬拜，还有平衡，这就是服侍。那这样的时候我们在教会里边首先就是我们的存在的目的很清楚，存在的目的是敬拜神服侍人。如果这样的话，确立大使命意向，
因为这个大使命是主耶稣基督亲自最后给门徒留下的最大的责任使命。大使命一生，刚才那个赵牧师也说了，就是文化的基督化了，中国的福音化了，家庭的基督化，全都是这样的那大使命。而且王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使万民做主门徒，这就是大使命。很简单，传福音做主门徒。如果你想做一个大使命，遵守大使命一生的人，先该做什么？先做什么？好，我们去做，就不对了。袁大哥说了，你先过来，你先过来。我们来到神宝座的面前，神啊，我愿意遵守大使命，我到底怎么做？你过来，因为你靠你的能力根本不行的。哎，我们来了就祷告了。今天晚上我们每天晚上我们都有大使命祷告机会，而且交通分享的时间，祷告是非常要紧的。所以就是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就是神给我们力量，我们有力量的时候才可以出去传福音，广传福音。因为这个传福音吧，这是一种说服人的，说服人是不是用你的口才来说服的，明白是还可以的，但是他不一定打开他的心门，不一定打开他的心门。我们只靠着圣灵的能力和神的话语来给他讲的时候，圣灵亲自感动他的心，他自己愿意跪下来打开他的心门，接受主耶稣基督，这是真理啊。所以你们传福音的时候先做祷告。如果你们有一个对象，哎呀，这位弟兄，这位朋友一定给他传福音，那这样的话先给他预备工作，安排时间请他吃一顿饭，而再搞关系，关系是很重要啊。然后送几本书，不说你说什么，你不用说信主，就是这样建立好关系啊。然后不断地向神祈求，神啊，我正在给他做这样的工作，通过这样的关系来求神把他的心对我公开打开，祷告祷告祷告，然后定某一定的时间，找安定的地方，从头到底给他讲一些福音的内容。因为人吧，毕竟是那个福音是通过人来听的，但是这个人对他有一些反感的话，他讲什么内容我都不愿意听，但是我对他有好感的话，他讲什么内容我愿意听，共而行，洗耳恭听啊，啊，所以这是很重要。那传福音之后，就是传福音啊，他说我信主了，哎呀，我们接着了，感谢主，生孩子了，属灵的孩子终于出生了。但是这个孩子要成长，就是成长的话，通过造就或者门训的方法来把他成长起来，这就是门徒训练。这里我讲的是都是广义的，具体的方法是有很多 CCC 的 Navigator 的 IVF 的，还有中国福音会的神州大使命的各种不同的教材都有，就是教材是一种方法， principle 比 method 更重要。现在我们讲的是就是原理。门徒训练之后他一定做什么？来教会。有一些门训那个小组的问题是什么？他们在自己的那个查经班里边做得挺好的，但是礼拜天他们不去教会，不崇拜上帝，啊，这是有一点问题。最好是用门训和那个崇拜能不能放在一起？如果做一个门训的话，能不能在教会里边进行？这是很好的一个模式啊。所以搞门训的人或者受一些训练的人，通过查经班来做一个查经小组，查经小组以后变成一个团契，团契变成教会，建立教会。国内的教会全都是这样，很多家庭教会他们没有教堂，甚至教会都有教堂的，这是恢复了， 但是家庭教会本身就是国家不怎么喜欢，所以定那个非法组织，非法组织不能盖一个教堂，所以他们怎么办呢？在自己的家庭里边，几个人、五个人、十个人坐在一起，向神崇拜。主耶稣以前亲自说过，你们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一定跟你们同在。这就是教会呀， Ecclesia， 教会就是聚在一起的人。用什么目的来聚在一起？为了崇拜神，为了了解神的旨意，聚在一起，这就是教会。我们中国的家庭教会的概念就是这个，不是教堂的概念啊。所以很多人就是做一个这样的祷告、广传福音、门徒训练之后，一定要建立神的教会，教会建造啊，建立教会，而且造就信徒。然后应该做什么？应该做一个供认培训了。就是供认培训是另外一个步骤，层次稍微不一样。很多人在参加这样的那个培训课程之后，他决定，主啊，我愿意把自己奉献给您。那下一步呢？进入神学院。为什么进入神学院呢？第一，为了更深地了解神的旨意，而且通过那样的神学训练来造就自己，这就是工人培训的啊。但是国内吧，国内的一些工人培训课程不可能按国外的方式来做，所以稍微不一样了。所以断断续续不断地给他们做一个工人培训，这个是我们的一个责任，还有需要研究的。工人培训之后，如果可以的话，给他们再进一步做一个神学教育的课程。工人培训和神学教育其实那个一回事。然后最后一次，你学完了，你应该做什么？就是应该出去，大使命拆船，拆船从头重新开始，重新开始大使命意向、祷告、光正福音。好，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预备起，大使命意向、大使命祷告、广传福音、门徒训练、教会建造、工人培训、神学教育、大使命拆船，这是八大步骤。就是我们无论做什么，做神的工作的时候，这就是对我们的启示比较大，这就是这样的。大使命祷告、广传福音、门徒训练就是门徒车轮，还有工人培训、神学教育、大使命拆船，这就是工人车轮。那我们
再回到这个一张白纸，第二。门徒的特征，约翰福音第八章三十一节怎么说？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遵守主道的人就是门徒。耶稣又说了，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五节里边，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别人到底怎么知道你是我的门徒？你们彼此相爱的时候才知道。约翰福音十五章八节，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路加福音十四章二十六节，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姊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就是把神聚在首位的人就是门徒了。路加福音十四章二十七节，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所以想做门徒的人，遵守主道，彼此相爱，多结果子，神居首位，背十字架，这些人就是门徒了。所以请你们想一想，我在哪个方面比较好，哪个方面比较差，自己最清楚。第一堂课里边我们讲一些心路历程，那我们做一个门徒的历程是什么？第一，要看见。看见什么？
看见我所相信的神就是永恒的神，而且神的话语也是永恒的，神的话语是永恒的，人的灵魂也是永恒的。就是无神论主义或者物质主义的思想是什么？人本身没有灵魂，是吧？承认不承认？承认不承认？我做一个牧师的时候，就是我在军队里边做三年的军牧，就是很多那个受训练的那个士兵啊，就是有一些事故，就是那个离开世界啊，离开世界的时候，我亲自过去，这是最后一次嘛，所以我自己亲自就是给他洗他的身体啊，洗他的身体。本身这个是下边的人做，但是我愿意亲身给他做，然后洗他的头部，还有他就是我跟他说了，你听我的声音吗？听不见是吧？但是你的灵魂是会听的，跟我讲好不好？以后你碰到什么情况，我先给你思想准备好不好？是这样讲，以后你可能就是站在神的面前了。如果你是，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接受基督的人，如果你是接受基督的话，可能好一点；如果你是不信主的话，哎呀，真糟糕，我也没办法。我也没办法，这没办法就没办法嘛。但是你尽量向他祈求，神啊，你能不能，高抬贵手，让我，赦免我的罪？你可以这样说，试一试好不好？是这样，把他的身体全都洗好了，然后重新给他穿一件新的衣服，然后最后过几天就做一个葬礼。葬礼的时候就是做一个火葬，火葬的地方也我去过。最后我默默地我一个人进去就做一个火葬的地方，我亲眼看了，是这个地方是这个火葬的。我想进去，但是这个稍微高，不能随便进去啊，如果我进去了不能出来那怎么办呢？所以我只能把我的头放进去先体会腿一下啊，亲身体验是最重要的嘛。是这样，从这边活出来，把我的身体活掉，就是没有了，通过这样的经历来，就是很想了解，就是死亡和生命，就永恒，或者这个世界的一些短短的这个时间，都想了解。就是通过这样的事情来，神不断地给我提醒一下，就是世界的所有的东西都是短暂的。很短短的时间的，这不是永恒的。而且我也住过医院了，我看到一个人，他的这个胸部啊，一个大的那个伤痕呢，好像是那个刚动过手术了，这个左右的胸部没有那个结实，就是这么动。所以我问你动了什么手术？心脏病啊？几个小时啊？可能是12个小时吧，那么长，是不是那个医生都打开你的那个？是，把你的心脏拿过来，拿出来，是是是，是不是医生看过你的良心呢？不是的，这我问的，你有没有良心？有。以后我给别人传福音的时候，做一个这个比例。你有没有良心？有。你能不能把你的良心给我看？我相信你才有良心。如果你是没有良心的话，你就是没有良心的东西，是不是？他生气啊，因为他以前对我怎么说呢？我愿意信，如果你把神给我看一遍，我就是完全信。反过来，你把你的良心拿出来给我看一下。他没法了。所以我们再换点别的，你到底有没有精神呢？有，短暂的，过了70年之后都是会变成土，回土，但是我们的灵魂是永恒的。所以我们做一个门徒应该看见人的灵魂是永恒的，
无价之宝。然后我们再做一次，做一个尾声。如果我们要成为跟从基督做主门徒的话，我们首先看一下，先酌量酌量，我做一个门徒到底有什么好处，我对我的人生到底有什么意义，对我的将来有什么变化，都应该先看清楚。然后如果你觉得这是很有意义了，就是跪在神的面前做一个委身。但是做一个门徒吧，不是单单做一个牺牲的，而且有一定有一天神一定报答关怀我们，我们得到神的奖励。这是耶稣基督还有摩西还有我们都有这样的都关心的事情，就是你们以后可以查这个经文就可以知道了。那门徒的塑造怎么做？第一，先把自己破碎，破碎是很重要。如果你不愿意是接受这个破碎的过程的话，根本做不了主的门徒。做陶器的时候啊，先把土啊都破碎的，破碎之后把这个融化，融化。第二个阶段就是融化。被破碎的器皿呢、啊，那个陶匠那个便将它那个放进高热的熔炉里，将杂质和不合用的成分都提炼出去，要不然不能用。好，杂碎的东西全都提出来了，这就变成一个很好的一个土，那这样开始一个陶造，陶造，陶器的陶，造就的造，陶造。做完了，然后开始使用。那我们做一个门徒，通过破碎、融化、陶造，最后被神使用的门徒，应该怎么被神使用？我们把它叫侍奉。被神使用就是侍奉。第一个门徒的侍奉是什么？清楚福音的使命。罗马书第一章十四节到十六节，无论是希利尼人、话外人、聪明人、宇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其实保罗对他们欠没有什么债，但是属灵方面已经欠他们的债，所以情愿尽我的力量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后是神州人，后是中国人，都是这样啊。所以我们在北美认识了神，我们也是已经欠了很大的债了。在国内有很多外国传教士的坟墓，我们有这样的属灵的基础，才有今天这样的发展，神的慈爱。所以我们后代做一个后代人，已经欠了他们的债，希望你们还这个债啊！愿你我和你我们大家都一块，要不要还这个债啊？清楚福音的使命，而且我们再做一次忠心各样的侍奉。我们的侍奉啊，应该做一个忠心到底，而且各种不同的。我千万不要让你们全都做一个全时间传道，因为神如果整个都做一个传道的，谁做信徒啊？全都在那个讲台上谁听啊？所以我们都是要分工。有些人是在学问方面做一个无理学者，通过无理学来证明神的创造；有些人是用历史的方法来证明神的创造，用不同的渠道来侍奉神，但是心态是一样的，心态是一样的，忠心到底。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四节怎么说？我却不以圣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基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 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舍己附加的跟随，应该舍自己，然后附自己的十字架，这样的时候才可以跟随主耶稣基督，舍己附加的跟随。最后一次，千万不要靠你的能力来做。神赐给你们很多财力能力，但是这个能力都是有限的。能辨人的心就是神的能力，圣灵的能力。所以仰赖圣灵的能力，天天仰赖。哦，神啊，我需要你的能力，需要你的恩典，赐给我们吧，赐给我吧，继续祷告。当圣灵降临在你们的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大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圣灵降临我的身上的时候，我们可以做一个见证了。刚才我们都唱了一首歌，有钱有财没有用，因信得救。我们在最后再唱这首歌好不好？这个意思我们再看一下啊，这个歌词啊。现在中国都是向前走的，钱是那个金钱的钱，而且在国内最近就发展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宗教，也不是佛教，也不是儒教，也不是基督教，共产党也是信这个，基督徒也是信这个，很多佛教徒也是信这个，共同的宗教就是钱教。钱教，很多人都是那个钱教徒。有钱有财这是很重要，你们不要就放弃那个钱和财，但是这个不能进天国。重要是重要，但是不能进天国。身强力壮这很重要，你们继续不断地锻炼身体，但是这个也是不能进天国。有权有势很重要，但是也是不能进天国。有才有智也不行，打扮得好，穿得漂亮，衣服长得漂亮也不行啊，啊，行善积德也不行，唯有重生悔改信主，接受主耶稣，因信得救，因信称义，才能进天国。好，我们一起唱好不好？预备起。有钱有财没有用，不能进天国。身强力壮没有用，不能进天国。唯有重生悔改信主，接受主耶稣，因信得救，因信称义，才能进天国。有钱有势，有钱有势没有用，不能进天国。有财有德没有用，不能进天国。唯有重生悔改信主，接受主耶稣，因信得救，因信称义，才能进天国。长得漂亮没有用，不能进天国。行善积德没有用，不能进天国。唯有重生悔改信主，接受主耶稣，因信得救，因信称义，才能进天国。哈利路亚，我说哈利路亚，你们说阿们。哈利路亚，
阿们。
就是哈利路亚，就是赞美神，荣耀神。阿们是我也同意嘛，是吧？你们不说阿们就是不同意嘛。哈利路亚，
阿们。
那我们这首歌呀，也有一些表演啊，我们做一个小儿童学习这个好不好？怎么做呢？跟我学习吧，一起来。有钱有财没有用，
不能
说不能的时候，稍微把你们的身体稍微往前，不能进天国。身强力壮没有用，不能进天国。 有权有势怎么做呢？以前当官的都是那个戴帽子的是吧？有权有势没有用，不能进天国。有才有志，头脑不行了，有才，第一个是有才，第二个有志没有用，不能进天国。长得漂亮怎么做呢？长得漂亮最喜欢自己的脸了，可长得漂亮摸一下，长得漂亮没有用啊，不能进天国。行善积德是跟有跟心有关系的，行善积德没有用，不能进天国。重生，哎，重生怎么做比较好？对，反过来，反过来，就是唯有重生这样做。再来一次，唯有重生，悔改信主，接受主耶稣，因信得救，因信称义，才能进天国。好，请大家起立。有钱有才没有用，不能进天国。身强力壮没有用，不能进天国。唯有重生，唯有重生悔改信主，接受主耶稣。才有的没有用，不能进天国。唯有重生悔改信主，接受主耶稣，因信得救，因信称义，才能进天国。长得漂亮没有用，不能进天国。行善积德没有用，不能进天国。唯有重生悔改信主，接受主耶稣，因信得救，因信称义，才能进天国。哈利路亚。好。